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天马行空笑点清奇的维基兔子洞常客。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今天我们进入正式的话题之前，先来闲聊一下嘛。
好呀好呀。
因为我们好久没录节目了，我们上一次节目是什么时候？十月还是十一月？我已经不记得了。
差不多吧。
主要就是因为我搬了个家。
欢迎欢迎。
现在我们两个主播是同地录制了，然后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摸索一下配置。如果这期节目的音质不太好的话，大家还请见谅。
感觉有可能会在音轨里面听到对方的声音，还需要解决一下之后后期剪辑怎么处理的。
嗯，
另外我们的节目一岁了，
耶！
我们本来想每个月录一期节目的，但是好像没有录够。
但是也还不错了，我们一年录了八期，所以也还行吧，及格了。
有比没有强，
及格了，已经到及格线了。
嗯，不错。希望下一年能多录一点节目。
我觉得能一个月一期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小宇宙上的订阅在一周岁生日的那天来到了365、哦、所以就是平均一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感谢大家的支持，尤其是看到听众的评论，我觉得非常开心啊。
确实，这就是双倍的开心。
那说到评论，我们上期的流浪地名的节目收到了不少观众的评论，
感谢大家的评论。
然后在评论里面呢，听众们也给我们贡献了一些新的地名词，我们这里就来念几个。
好呀好呀，上电视环节。
第一个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To Infinity and Beyond，他经常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
他提供了一个词条，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AA 制。 AA 制嘛，就是一起去吃饭大家各付各的这种意思。
这事还挺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叫 A， 为什么不叫 BB 制？
那我不知道，他提供的词条里倒是没说这个事。 AA 制在英文里叫 Go Dutch， 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荷兰人比较抠门，就是 Dutch 就是荷兰人的意思。
所以就是英语里面也会觉得AA 制是抠门的，
觉得可能到很现代大家才开始 AA 制吧。就是这可能是一种什么个人主义比较流行之后才开始有的习惯吧。
我还以为这都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只有中国人觉得 AA 制抠门的。
我不觉得是传统哎，因为你看什么长顿庄园，他们互相搞那种宴会什么，相当于就是请客吃饭嘛，对吧。To Infinity and Beyond 还说拉丁美洲呢，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叫做，我不知道这个西班牙语怎么念，大概就是什么 Paga a la Americana。 就是美国式付款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美国专用的情况。然后呢，土耳其文里是甩锅给了德国人，叫德国式。然后在埃及人呢这里，锅又被扣回去英国人那里，变成英国式。所以就是抠门的锅到处乱飞，可惜没有飞到这个法国人头上。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那个梅毒什么的，就是飞回法国人头上就对了，但是这个没有飞回法国人头上，
是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另外一个评论呢，是在小宇宙平台上，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听友，他叫做 Pika Jam。他说他想起来之前小红书上有人吐槽法国有一种软面包叫 Petit Chinois。 Petit Chinois 就是 Petit 就是小的意思， Chinois 就是中国人的意思啊。就是听起来感觉就是在种族歧视。但是后面查了呢，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是说这个面包最早的方子里面有一种源于中国的苦橘子，然后这种苦橘子叫做 Chinois。第二种呢，是这个面包源于德国和德法边界地区，它的德语名我就凑合念一下 Schneckenkuchen， 翻译过来叫蛇蛋糕，可能就是一圈一圈的像蛇一样。 然后法国人呢就觉得这个名字太长了，就像中文一样难读，所以就干脆叫他 Chinois。 就是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他在跟评还说了一个这个，因为说到橘子嘛，橘子在英语里叫 Mandarin Orange。这个 Mandarin 就是如果说英语的人问你说什么语言，你想说普通话，你就用 Mandarin 这个词。这个跟 Chinois 就是第一种说法是一样，都是橘子，应该就是橘子可能就是原产中国吧。
这样子确实有这种橘生淮南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就是法语里面还有就是说那个牧羊人派，就是牧羊人派在魁省叫做中国派。
哦，真的吗？
就是有人认为是当时在中国劳工在加拿大修铁路的时候会吃这种东西，所以就叫中国人派。
嗯，
但是也有人觉得当时的中国劳工肯定吃不起这种里面馅里有肉的东西。
对呀、啊，这里面是羊肉对不对？
对，
是
就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什么肉，但是大概是里面有肉末呀，然后有些土豆啊，然后的一个很咸的一个派、
嗯、
对，就是也不是很确定为什么它叫这个中国人派。
嗯，
也挺神奇的。
那我们今天的读评论环节到此结束，这算我一个新的板块。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吐槽的，有什么想分享的，都欢迎给我们留言。
是不是有些什么想要纠正我们的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欢迎评论。
没错没错，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好呀好呀，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国际象棋 Chess。 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呢？那就是因为 Duolingo 了。感觉我们天天在为 Duolingo 打广告。
Duolingo 给我们打钱啊。
啊，最近呢 Duolingo 推出了一个国际象棋的课程，然后呢我跟主播露比都非常上头。
是啊是啊，也马年了，我们讲个跟马有关的。
哦、oh, OK， 这我还真没想到呢。
除了在 Duolingo 跟奥斯卡下棋呢，我之前还经常在 chess.com 上跟陌生人下棋。
对，有一段时间你就是没事就得来两盘，然后那个 chess.com 上还有对这个棋的分析，所以你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其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既然下了很多棋，虽然下得很烂，我下得很烂，露比主播下得还是不错的。
我也下得挺烂的。
你还是下得可以。我们就自然也就感兴趣这个国际象棋的历史啊、发展啊之类的问题、嗯、所以呢这期节目就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一个契机啦。
嗯，我们这期选取的维基百科页面就是 Chess 了。
嗯，
还有 History of Chess。
嗯哼，
然后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些关于象棋历史的书。嗯，有一本书叫 History of Chess， 它很厚，我也只看了一点点。这本书是1913年的一本书。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资料的参考文献都指向了这本书。
对，
所以感觉是一本很经典的综述性的书了，
算是这个 History of Chess 的权威了吧。
嗯， 嗯。然后另外一本是一本比较新的书，是零几年的书，它叫 The Immortal Game A History of Chess，作者叫 David Shank。
这本书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内容比较新一点。
对，这本书我们是都看完了的、
嗯、
我们作为象棋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鸟呢，我们就不把重点放在什么怎么下好象棋啊，然后各种策略啊，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书讲
这些东西。这个请专业的来。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就试图来回答一个问题，也不能是回答吧，就是试图来拆解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象棋它到底是有什么魅力让它1000多年都经久不衰。
嗯，
不过呢在这个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简要介绍一下国际象棋这个游戏的规则和设定吧。我们有请露比主播。
那我简单讲两句。
嗯哼。
嗯，现代的国际象棋呢是一种两人对弈的棋盘游戏，那个棋盘由8×864个黑白相间的格子组成，两位玩家分别执白棋和黑棋，各自控制16枚棋子，一个王，一个后，两个车，两个象，两个马，8个兵。玩家可以通过移动自己的棋子到敌方棋子所在的格子上来吃掉对方的棋子。游戏的目标就是最后将死对方的王。此外呢，有几种情况可以以和棋结束。嗯，接下来我大概讲一下每种棋子的走法。马年呢我们就先来介绍马吧。
嗯，好。
马这个棋子在英语和法语中都是骑士的意思。
对，它在英语里叫 knight。
嗯，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里面罗恩就扮演了国际象棋里面的马。
嗯，
马和中国象棋一样都走日子，马可以随便跳过其他的棋子，没有中国象棋里面别腿的规定，是国际象棋里面走法最早定型的棋子。
嗯，
说到魔法石，
说到魔法石，
说到魔法石，阿布斯主播就有一个新的播客。
怎么突然开始带货了呀？
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个突如其来的带货环节好像有一点太突然了吧，
太突然了。
不过呢，如果大家对哈利波特感兴趣的话，我和一位哈迷朋友开了一个播客，叫做黄油啤酒吧，我们准备逐章阅读哈利波特，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
可以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我的天哪。
继续说象棋魔法石里面，哈利扮演的角色是象，英语叫做主教，
就是 bishop。
在法语里面叫小丑。
嗯哼，
象能在不跳过其他棋子的情况下沿对角线走任意格。
对，
然后赫敏在魔法石里扮演的是车，英语中的车是来自波斯语中战车的一个词，然后法语把这个子叫做塔，
它的那个棋子的那个图标，它就是一个城堡的一个塔的样子。
哎呦，我其实还挺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个车的子变成了塔的。
的确
还挺神奇
的。因为你如果想车，它应该是一个进攻型的东西，但是塔呢感觉是一个防御型的。
我大概查了一下，可能的原因是欧洲的象棋是从伊斯兰传来的。伊斯兰不可以塑像，所以把棋子做成了抽象的几何图形。
对，
伊斯兰象棋的车看起来有点像城堡，就被欧洲人做成了城堡的形状。
OK，
主教本来是大象，伊斯兰象棋的象中间有一道线表示是象牙，但英国人觉得这像主教的帽子，就把这个子变成了主教。法国人觉得这像小丑的帽子，就把这个子变成了小丑。
Interesting， 这还挺有意思。
那我们之后也可以再讲一讲这个象棋的历史。
嗯，
车和中国象棋中的车一样，可以横着或者竖着移动任意格。象棋里的王是
King，
是每次可以向任意的方向移动一格。后在国际象棋里面是最灵活最强大的棋子，
就是 Queen 了。
后在不跳过其他棋子的情况下，可以横竖或者斜着走任意格。从历史上看，后这个子对应了中国象棋里面的士。
哎，但是士是不能任意格数吧？
对对，但是他们是同源的。兵是每次只能向前走一格，在第一步的时候可以选择走两格，然后吃子的时候只能走到斜前方的格。
兵在英语里它叫 pawn。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走法了，比如说网车移位啊，吃过路兵之类的，这里我们先不仔细介绍了。
还是挺复杂的，而且我们只能通过声音介绍，对吧？就感觉可能大家都已经关上了。如果有朋友想深入了解的话，就你就直接打开 Duolingo。
不需要这么直接的带货吧。
我们也没收钱，他的前几节课就是在讲这个规则嘛，然后通过练习大家也会强化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象棋的历史吧，我们追溯一下它是怎么形成啊，因为不可能这个游戏就是一出生落地就是现在这样子了。
象棋不是一天建成的
啊，没错，它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演化才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我们有请陆比主播来一个象棋历史的 crash course。
好呀好呀，目前大家公认国际象棋最早的祖先呢是1500年前 印度的恰图兰卡棋。恰图兰卡在梵语里面是有四个肢体或部分的意思。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指一种由战象、战车、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战斗阵型，也就对应着国际象棋中的象、车、马、兵。
对，说起这个恰图兰卡，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不是这么念，就是 Chaturanga、如果有人做瑜伽的话可能会听过这个词。就是有一个瑜伽的姿势也叫做 Chaturanga， 它这个姿势呢形容一下就是四肢撑在地上，有点像一个低空平板支撑，因为它是四个部分的意思吧，所以你就是四肢都在地上的意思。
这个恰图兰卡的设置已经和 chess 非常接近了，也是在8×8的棋盘上的，分黑白双方，白方先走，目标同样是将死对方的王。有一个区别是黑白双方的王不是面对面的，棋子的走位也非常类似，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后，后的位置类似中国象棋上的士。
对，
英文是 minister，
对，就像丞相嘛，
嗯，他不像现在的后这样可以大杀四方，
嗯，
每步只能斜着走一格。
对，
另外一个不同是象的走法，象在印度象棋那里还是大象，它的走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每一步走田字。
这个其实跟中国象棋有点像，但是中国象棋一个很大不一样，就是中国象棋的棋子是放在顶点上的，不是放在那个格子里的。
对，有人说是受到围棋的影响，
哦，
因为围棋是放在点上走的。
Okay, 然后这个象也是后来被波斯象棋吸收的这个走法。
那个印度象棋大概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传到了波斯帝国，演化成了波斯象棋。波斯象棋和印度象棋还是非常相近的，棋子走法基本上一样。嗯，不过在波斯象棋里面，黑白两个王是面对面的了。波斯象棋最大的一个发展是，当玩家攻击到对方的国王时，他们会喊杀，听起来非常有气势。
没错，
而波斯语的意思是国王。
对，这个杀就是国王的意思。其实他那个波斯象棋是不是叫什么沙川？
嗯，沙川。
他这个杀应该也是国王的意思吧？
嗯，应该是的。国王被将死的时候，他们就会喊杀马，在波斯语大概的意思是国王无能为力。
嗯，就是你的国王逃不了了。
这又是现在大家喊 check 和 checkmate 的前身了。
嗯，
我们现在用的支票这个 check 的这个词，其实也是从波斯语的国王这个词演变过来的。
哦、OK， 感觉好像要经过很多变化才能从杀变成 check。
对，
然后再走进银行。
是，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叫英语里面叫象棋 chess、
嗯、
也是从杀这么慢慢演化过来的。
对，而且除了支票，就是比如说一个东西，比如说检查一下、
嗯、
也叫 check 嘛。
还有打勾，
还有打勾也叫 check。 那个打勾的那个爽感就跟你check 国王的时候那个爽感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还挺神奇的。
嗯，不得不说喊这个 check 跟 checkmate 的时候还是很爽的。
后来波斯帝国、被伊斯兰帝国击败了、嗯、但是象棋还是留存了下来，尤其是在伊斯兰黄金时代，很多哈里法和宫廷精英都下象棋，并开始对象棋进行一些研究。不过因为我们之前说就是伊斯兰规定不可塑像，此时象棋最大的变化是棋子从过去非常具象的形象变成了一些抽象的几何图形为主的设计。个人还是觉得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有一种这种abstract art 的感觉。
对，非常现代的感觉。
对对。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象棋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西西里来到了欧洲，很多欧洲各地的象棋一词都来自于波斯语中王的一词，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傻。
对，确定。
下面我们会练一些，就是乱练一些东西。这个如果大家会这些语言的话，就大家就请见谅，
请批评指正。
对，比如说意大利语，它的象棋一词叫做 scacchi， 法语叫 échec， 比较熟悉的就是英语嘛，英语 chess 一个词看起来好像有点远，但是它就是法语的这个 échec 来的。这有一点应和我们上一期这个流浪地名的主题啊，语言中有蕴藏着很多的历史密码。
没错，虽然称呼来源还是波斯，但是象棋本身有了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嗯，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原本的大象在欧洲是并不常见的动物，就被替换成了主教。嗯，只有在法国被改成了弄臣或者小丑的意思。
嗯，
然后国王的这个大臣就变成了王后。
嗯，
棋盘本来是由64个同色方格组成的，后来引入了深浅相间的格子，主要是为了让人的眼睛更容易追踪棋子的移动。12世纪早期，象棋在欧洲就非常流行了，甚至被列为每一位中世纪骑士必须掌握的七项基本技能之一，和骑马、游泳、射箭、拳击、狩猎以及写诗并列。我想到了中国的六艺。
对，
欧洲的象棋一开始也是各地有各地的规则，有点类似于方言或者像各地有各地的麻将的打法的感觉。
有道理。
但是当时大家不喜欢这个游戏的一大原因是觉得它游戏太慢了，下一局要好久。于是呢，大家发挥了自己各种聪明才智来加快游戏速度。比如说有的允许国王跳过一些其他的棋子进行一次更远的跳跃，或者允许国王和王后在第一步时一起移动。还有一种就是在象棋里引入随机，就是用骰子每走一步前掷一次骰子来决定哪枚棋子可以走， 比如说如果掷一的话就要走兵，如果掷二的话就要走马，掷三的话走象，掷四的话走车，掷五的话走后，掷六的话走王。
很难想象这怎么 work。
真的不知道如果掷出来一个没有办法走的子的话该怎么办，
可能就再掷一次。
有道理。嗯，加快象棋速度的重大突破是在15和16世纪，当时极大的强化了后和象的攻击性。象现在可以沿着对角线移动任意格数，而更强大的后被赋予了车和经过强化的象的合并能力，可以沿着任何方向移动任意格数。比较有意思的是15、16世纪也是欧洲女王们群星璀璨的年代，比如说有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英国的玛丽都铎，伊丽莎白一世等等等等。有一种说法认为后能力的大幅增强可能是受到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的启发，她在15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间与丈夫斐迪南国王共同统治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地区，实行非凡的联合君主制，而他们两位都是狂热的象棋玩家。有说法说当时哥伦布向西班牙王室提出要探索去印度的新航线的时候，当时这个国王和王后就正在下棋，可能就赢了一局很开心，就给哥伦布拨钱出发了。对，
这还挺逗的。对，国际象棋的后世真的是大杀四方，就是你只需要一两步可能就能迅速扭转局势，创造威胁，这也是象棋让人激动人心的一大原因。
甚至有一种开局只要两步黑子就可以 checkmate 了。在后的功能固定了以后，我们现在熟悉的国际象棋的规则基本上就被确定下来了。
象棋历史 crash course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试图回答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象棋一千多年了还这么有魅力。
嗯，
除了它本身就非常好玩啊，
嗯，
它就是很上头，
真的很上头。
它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点呢，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一种象征力量，就是人们能从象棋中呢想象到很多别的东西，它可以被比喻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游戏不只是一个玩的游戏而已，而是有更深邃的 deeper meaning，
上价值了。
那我们就来先说说它是怎么被象上价值的。
嗯，
比如说就在宗教领域吧，这个象棋的地位呢就很特殊。
嗯，
刚我们前面说到伊斯兰对吧，伊斯兰呢它有很多严明的纪律，它很多游戏都被禁止了，比如说掷骰的这种东西他们就被禁止了。但是呢象棋呢是在伊斯兰是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甚至是推崇的游戏的。
嗯，
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呢就是象棋的规则里它没有运气的因素，它不像掷骰子就是听天由命嘛对吧，但是象棋呢它是全凭棋者的本事，也就是靠的自由意志，人定胜天，这被伊斯兰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想想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对吧，你最一开始你就是听天由命嘛，后来你这个越来越强，你就觉得我可以改造自然是吧。
有道理，可能也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有如此多灿烂辉煌文明的原因之一吧。
对，然后呢欧洲呢也有类似的想法，当然呢也很有可能是从伊斯兰传过去的。在12世纪伦巴底人的查士丁宁法典中需要掷骰子的游戏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呢象棋不被禁止，注释中就是这么写的，因为象棋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而非托付于运气的力量。
中世纪有的欧洲还有一本关于象棋非常有名的书叫人类道德及贵族与平民之职责，或者叫论象棋，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社会各阶层行为准则的布道集。
嗯，
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象棋描绘了一个微缩的理想社会图景，象棋中的每一个棋子都对应着特定的社会等级，首先是显而易见的国王、王后、骑士，在他的体系中战车代表国王的使节，八个兵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平民职业，农夫、金属工匠、裁缝与公证人、商人和钱庄老板、医师与药剂师、酒店与旅店从业者、城市守卫、信使。当时这本书非常畅销，堪比圣经的畅销程度。马萨诸塞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珍妮亚当斯认为，在论象棋出现之前，关于国家的主流隐喻是人体，他将各类人视于从属于整体的器官，如果头即国王决定 让身体行走，脚就必须跟随。相比之下呢，象棋预言将国民设想为拥有独立个体的棋子，他们通过规则与国家绑定。
嗯，其实比这个人体要更符合现实一点，是吧？
嗯，
但是呢，这本书同时也怎么说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步道集，就是让你觉得你就是大家应该各司其职，
哦，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你被安排了这个职务，你就要履行你的义务，这样子。
嗯，因为像柏拉图说的，每个层级的人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嗯，感觉在玩这些拟人的棋子的时候，人作为一个很喜欢联想的动物，他就很难不想到现实生活。啊，除了刚刚说了《论象棋》这本书里的这个比喻，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是这样的，他呢把你在棋盘上就类比于你在现实的生活中，每个棋子就是像每个人一样有特定的地位嘛。但是呢，在棋局结束之后呢，就是死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棋子就是所有人呢都会被投入袋中，就是回到那个黑黑的袋子里。
嗯，
也就是说进入了坟墓里，或者进入了死后的世界。啊，大家就都平等了，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常用来告诫这个权贵的啊，告诫他们要谦卑。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也可能激发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呢？也许就是因为象棋才有那么多国王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呢。
但是国王扔回了袋子再拿出来，他还是国王呀。
那倒是有道理哈。可能他们觉得在这个黑袋子里又重新洗牌了吧。那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象棋是如何上价值的，象棋呢同时还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它激发了很多科学领域的深入研究。
对，在我看这个 Immortal Game 之前，还完全没有想到象棋对这个现代认知科学的诞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对，
就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惊叹于那些能下盲棋的大师。
像盲棋呢，就是他眼睛蒙着块布，所以他看不到那个棋盘，甚至有的厉害的他是那种可以蒙着眼睛同时跟好多人下棋，
感觉好神啊。
对，
看到这些下盲棋的大师，就会觉得他们脑子里肯定会有一张照片一样的棋盘图像，能精准复刻每一个棋子的位置。
嗯，
但智商测试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比奈在研究后发现了事实并非如此，大师们记住的不是死板的棋子，而是一种抽象的意象。
他把棋子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给他抽象在他的脑子里了。好像我记得那个书里面说到，有的人就会记得那一个样子呢，对他来说就是产生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棋盘的那个布局呢，就产生另外一种感觉。他们知道重点是什么，然后把他们总结归纳出来才记住的，不是说是像素级的记忆。
感觉有点像神经网络在做图像识别的这种感觉。
有一点那种感觉吧。
在1946年，德格罗特在棋手的思维与选择中试图将这种思考过程系统化拆解化，这直接催生了后来的认知科学。到了1973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Chase 和 Simon 又发现了一个关于记忆的核心特性，就是所谓的组块理论。
对，组块理论呢叫做 chunking， 这个是在记忆研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概念。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在 Coursera 上上一个叫做 Learning How to Learn 的课。
哦，
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有讲关于大脑记忆的一些基础的知识，他就提到了这个 chunking。 chunk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记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们不是比如说十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去记的，而把它分成比如说三个字母一组，四个字母一组，这样子，对吧？
嗯，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方便去记忆。这个 Chase 跟 Simon 他们就是通过研究象棋棋手他们是怎么记住这个棋盘，发现了这个组块理论。
所以大师和新手的区别不在于大脑的物理容量，而是在于他们能够把散乱的信息打包成有意义的战略组块。正因为象棋的规则纯粹，逻辑严密，利用它科学家获得了很多关于大脑认知的知识，所以他被科学家们称为认知科学的果蝇。
对，这里解释一下，在生物学的研究中，尤其是这个遗传学的研究中，果蝇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因为呢它生命周期短， 也就是说他很快就能有下一代，然后他的基因的普适性也强，好像我记得什么果蝇的基因跟人类有什么70%还是80%相似。然后他就是比较纯粹嘛，你去各种杂交果蝇就比较容易对吧，你不能这个随便杂交人类是吧。
Oh no.
所以呢果蝇被称为模式生物。
Okay.
就是通过研究果蝇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基因的很多规律啊什么的。在认知科学家眼中呢，就是象棋就是被认为是认知科学的模式生物。
除了这些实证科学呢，精神分析学派也从象棋中获得了灵感。比如说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欧内斯特·琼斯，他从象棋中看到了一种弑父的隐喻，他认为象棋是恋母仇父心理的一个完美宣泄口。那个游戏的终极目标就是擒杀国王，而在潜意识里国王往往象征着父亲，而那个在棋盘上几乎无所不能协助玩家去围剿国王的角色，恰恰是象征母亲的皇后。
就显然他不知道象棋的历史。
是啊是啊，他不知道这个后的子是怎么来的。
对对对，感觉呢他这个就是有一个锤子就到处找钉子。
真的啥都能解释。
嗯哼，
聊完了象棋在心理学上的地位，我们不得不提它在计算机科学的另一个绰号，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试金石。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我觉得是有一段年头的个绰号吧。
嗯，曾经的终极。
对，
这是阿布斯主播的专业领域了
啊，也不能说是我的专业领域，我只是平常工作跟这个人工智能有点相关，但是我对象棋人工智能是一窍不通啊。但是我这里就随便讲讲，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上呢，象棋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咱们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图灵测试吧，图灵测试的提出呢，其实早在真正的计算机问世之前。当时呢，图灵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机器，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机器拥有了人类般的思维呢？
啊，太超前了。
真的，他真的好超前啊。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象棋是测试这个机器智能的最完美的模型。
为什么是象棋呢？
这个呢，就又要扯到一个，又要扯到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了。就是在博弈论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博弈类型，叫做完美信息博弈。这个就是图灵的导师，也是博弈论的奠基人，同时也是计算机架构的奠基人冯诺依曼提出的。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呢？
是祖师爷的祖师爷。
祖师爷，就是，对对，祖师爷中的祖师爷。那什么叫做这个完美信息博弈呢？我们就拿象棋来举，我们在下象棋的时候呢，棋盘上所有的变量对于双方都是透明的。这就不像我们玩比如说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对手会出什么，对吧？然后扑克呢，它会有这个暗牌啊，或者虚张声势啊，就是炸你一下啊这种策略。象棋它就是全部就是摊在你面前了，现在这个棋盘我们俩都你知我知。理论上呢，这个完美信息博弈它都有一个最优解。所以象棋呢也是一样，理论上这个最优解是存在的，
有一个必胜策略。
没错，但是呢前提是要算力无限。就如果算力无限的话呢，我们这个象棋它就能被还原成一个纯粹的数学公式，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最优解，
一个解析解。但是问题就是在当时还没有这么强大的算力，
那就是现在也没有无限的算力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去近似。1948年呢，图灵跟他的数学家同事钱伯瑙恩呢，他们就写了一个最早的电脑下象棋的程序，叫做 Turochamp。
图灵冠军。
其实应该是他们俩名字拼起来的吧。Oh. 那个钱伯瑙恩就是 Champ something、
oh.
然后 Turo 应该就是 Turing 吧。这个程序呢就是利用 heuristics 让机器来决定它的下一步棋是怎么走的。虽然呢这个程序没有成功的在早期计算机上运行，但是图灵尝试用它进行了一次比赛，他的对手每下一步棋呢，他就人工走一遍这个程序，然后决定 下一步棋是怎么下。可惜呢这个 Turochamp 没赢。但作为第一个机器下棋的尝试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对吧？在 Turochamp 的基础上，机器下棋的水平就越来越高。其中一个突破口是一个叫做 Minimax 的算法，这个 Minimax 翻译过来叫做极大极小值算法。这也是冯诺依曼提出的。
厉害厉害厉害。
他最初呢其实就是被利用在博弈论领域了。我们可以把下象棋呢想象成一棵巨大的博弈树，这个树干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棋盘的状况，然后枝丫就是我下一步可以怎么走。 而叶子呢就是走到最后最后我的最终结果就是我输了还是赢了、
okay.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想象。
那是一棵好大的树
啊对，是巨大的树。因为象棋呢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意思就是我的最优解就是我对手的最差解，就是不可能存在大家共赢的一个状况。这个棋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成千上万的枝桠中通过数学的推演找到那个让对手陷入最不利境地的选项。
哇，可是象棋这么多变数怎么可能算得完每一片叶子？
所以呢就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之一约翰麦卡锡提出的 Alpha Beta 减枝。他的目的呢就是让计算机学会忽略一些明显无意义的路径。
Okay.
比如说把这个后放到这个位置，这个后就被吃了，那就基本上你不应该这么走，大概就是这种比较傻的走法。
Okay.
这呢被认为是 AI 第一次展现出类似于人类的逻辑选择，因为人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你从 A 点要走到 B 点它有千万条路、但是有一种走法是你要绕很大一个弯路再去 B、那一般人都不会这么走，就是其实就是减掉一些这种东西。后来呢还有换位表的技术，让计算机呢它能记住一些它之前已经算过的东西，这样呢也能就是节省它的算力，避免重复劳动。
对，就比如说如果你先走王前面的兵，再走后前面的兵，或者先走后前面的兵再走王前面的兵，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算两遍。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这就是非常快速的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我记得小时候最早知道国际象棋这个东西就是1997年深蓝击败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这个事情，感觉好像当时的课本上都有那个照片，
似乎我还记得一个电视画面，就是什么我赢了什么，
有一个人在下棋什么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国际象棋最早的记忆，就是什么电视上说电脑打败了人类，人工智能要来了，后来好像也没来
如来
如来啊。但是现在这个机器学习象棋就更厉害了，因为现在有更强大的算法了，以及有更高的算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机器它能在象棋上赢，它就真的具有智能吗？我觉得很难说。有的人认为呢它并没有实现图灵最初的梦想。图灵呢他其实希望象棋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如何思考。但事实上呢深蓝还有这些人工智能象棋它幕后呢就是进行很多数学计算。
对。
这个跟我们人类下棋就是完全不一样。人类的这个算跟这个计算机的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人类呢它当然有算。但是它不是走这儿的分是十，走那儿的分是五。就是不是这样算的，它是更是一种直觉，就下了千百盘棋之后形成的一种直觉。
okay.
所以有的人觉得呢机器虽然能赢国际象棋，但是这个跟智能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其实看到不同意这个观点
但有的人呢也说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对智能的定义呢就是被人类智能本身束缚了。
okay.
因为智能呢可能并不一定只有人类这一种形式啊，就这其实还得牵扯到更多，就是人工智能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机器应该模拟人类的思考方式，这是其中一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让人工智能发挥它自己的强项，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计算。很长一段时间呢第二条路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现在生活中其实都有了很多人工智能的算法，比如说这个银行啊它要 detect fraud， 就是有些人他要骗钱，它有这样的算法来怎么通过这个行为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骗的。还有什么图像识别啊，它其实都是在进行暴力计算。
这样吗？我觉得如果就是像如果是像图灵那种 heuristics， 我认为那个是暴力计算。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就是如果是用神经网络这种学习的方法，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种 impression 了，就是我是这么感觉的。
OK，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就是已经是个黑盒子了。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算法本身是一个白盒。
有道理。
我感觉我们这个扯的略微有点远了。
有点远了。我觉得给我的印象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图灵失败了， 就是图灵想通过象棋做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实际上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做一个专用的算法，它只能下象棋，不能干别的。
嗯，
但是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了很多算法或者一些发明，可能启发了后来的其他的发明。嗯，确实我觉得可以认为是离图灵想象中的这种通用的人工智能是越来越接近了。
嗯，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是这个象棋，它作为模式生物的价值，
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它现在大家已经不会用一个人工智能能不能下象棋来，
对，
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够智能了，就已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任务了。
对，就像陆比主播刚刚说的一样，通过去研究怎么样能让机器下象棋下的像人一样好，甚至比人更好，这一件事还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得到了很多的发展。
嗯
嗯 ，OK， 聊完这些有点枯燥，甚至有点混乱，
有点混乱
的人工智能什么玩意儿的。第二波听众已经把我们的节目关了，
没有人听了。
我们最后来说一些和象棋有关的有趣的故事吧。第一个，我觉得也不能算故事吧，就是一个有趣的联系。刚刚这个陆比主播在节目的开头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位系统研究象棋历史的人，他叫做 H.J.R. Murray， 他写了一本书呢，就叫做 A History of Chess， 就是我们没有看完的那本，他是1913年出版的，至今都是象棋历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很有趣的是 H.J.R. Murray 的爸爸叫做 Sir James Murray， 他是第一本牛津英语词典，也就是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编辑。这个 H.J.R. Murray 呢，他在上大学之前也在家帮他爸爸进行了一些这个词典的编纂工作，然后呢他估计也是从他爸这里 学到一些 research 的基本技能吧。他后来呢就对象棋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他为了研究象棋历史，他专门自学了阿拉伯语和德语，他花了13年进行了象棋历史的研究。
哇哦，
有这个书它有900多页，这个真的很厚、
嗯、
感觉现在很少有人能研究13年就为了写一本书了吧。
不知道谁赞助他搞的研究，
他好像就是他是个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课余、
嗯、
自己课余时间搞。 OK， 那我们有请陆比主播来讲一个跟拿破仑有关的故事。
据说拿破仑也是一个极其狂热的棋友，不过他在这个8×8的棋盘上并没有像在他真实战场上的那么高的战争天赋。在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下棋几乎成了他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象棋里面甚至有个开局是以他命名的，就叫做拿破仑开局。这招的走法非常非主流，白方先动王前的兵，然后立刻把后调到斜前方。在职业棋手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弱势开局，一是太早暴露了最重要的后，很容易被对方的马和象围攻，二是这个位置正好挡住了自家的马，导致出子不顺。这种急于求成想速战速决的风格呢，倒是跟他打战时的激进风格挺像的。关于他在岛上的日子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传说，据说他一个老部下想帮他越狱，托人送了一套用象牙和珍珠母做的精美象棋，部下在其中一枚棋子的底座挖了个洞，藏了一份极其详细的逃生计划，连接应地点都写好了。可惜拿破仑在岛上摆弄了这套棋好几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多年后这套棋被拍卖，新主人才在清理棋子时发现了那份发黄的方案。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大家之所以喜欢这种故事呢，可能也是觉得象棋本身就是这种隐秘博弈的最好载体。
确实象棋感觉天然的属性就是战争隐喻啊，这个我们前面都没说、
嗯、
但是我觉得下象棋的确你就会觉得是在打仗，只不过是这个棋子之间的战争。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呢，象棋呢又有另一层色彩了。
这就不得不提本杰明·富兰克林了。这位开国元勋也是个铁杆棋迷，他还专门写过象棋美德，棋德
棋德没错， Ethics of Chess，
觉得下棋能培养人的远见和谨慎。不过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时候，他在法国和人下棋时发生过一件特别逗的事情。当时对方已经将军了， 但富兰克林却完全不理会，反手走了一步毫不相关的棋，对手都惊了，抗议说你的王被将军了。结果富兰克林特别调皮地回了一句，我看见了，但是我不想保护他。如果他是一个像你们法国国王那样的好国王，他理应得到保护，但他是个暴君，带给臣民的损耗早就超过了他的价值。你要是喜欢尽管拿走吧，没了他我也能行。接下来的战斗我要以共和派的身份打到底。
耍赖之中也有政治的深意啊。这种把象棋民主化的思路呢，后来呢在美国也有一些实践。
嗯，
说直到今天还能见到各种特制的棋组，就是在美国卖的。比如说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2020年大选版的，就一边是特朗普一边是拜登，然后佩洛西是马，各个大法官是象，这样子的，还挺搞笑的。
不知道谁会买这种棋，不是很想见到他们，
不知道是支持哪边的人买的。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
除了呢这些政治人物，象棋呢对艺术界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很多大师都为他着迷。比如说像茨威格有一篇文章就是叫做象棋的故事，纳博科夫呢也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叫做防守，主人公也是一个下象棋的人，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啊，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利波特里都有象棋的身影。但是我们最想聊的还是现代艺术之父杜尚。杜尚是谁呢？就是那个把男性小便池倒过来放在地上说这是喷泉的那个现代艺术之父。他当时对象棋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相当于在晚年就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专心研究象棋。
有那么晚年吗？
哎，可能也没有很晚年吧。就是晚期吧。
嗯，
就是他其实当时已经是啊，你可以想象现代艺术泰斗了是吧，大家都很推崇他，结果他在这个名声很大的时候不搞艺术了，
激流勇退。
对，激流勇退，专心下象棋去了。而且他的水平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代表过法国国家队去参加国际比赛。杜尚呢还在1932年专门出过一本专门研究一个非常少见的残局的硬核著作，名字叫做对位与姐妹格的统一。
字我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你说啥。
对，不知道是什么，估计除了职业棋手没有人能看得懂。
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人想看。
这个书呢算是启发了他的一个棋友，也是另外一位我们很熟悉的文学大师贝克特，就是写那个等待戈多的呀。他还有一部很有名的剧叫英文就叫做 Endgame。 象棋的整个游戏流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开局，一个是 middle game 中间的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Endgame 最终扫尾阶段。我在卫报上读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贝克特之所以迷恋象棋呢，是因为他完美呈现了自由与限制的悖论。在象棋里规则是死板的受限的，但是想象力又是自由的，非常深刻啊！尤其到了残局阶段，这个棋盘上那些华丽的什么走法都没了呀，那些随从们基本上都死完了呀，就被剥离到只剩核心的生命，就像人生只剩下了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纯粹挣扎。好的，我没有听懂。
感觉有点像那种日本文学里面说的什么樱花飘落凋零，
反正就是听起来很徒劳是吧，就像等待戈多等半天也不知道在等啥。不过跟贝克特相比呢，就是贝克特跟杜尚他们还挺喜欢一起下棋的，
但是贝克特应该下不过杜尚，
那应该下不过杜尚，
人家是这个国家队水平的选手。
对，杜尚呢他对象棋是比较乐观的，不像贝克特觉得是一种什么，就是看着他是一个很悲观的隐喻。杜尚是觉得下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作，他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他说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棋手，但所有的棋手都是艺术家。虽然刚刚前面说了他因为象棋几乎是放弃了他的艺术创作吧，但是呢他这个象棋还是启发他进行了一些艺术创作。1968年他跟写出了4分33秒的作曲家约翰凯奇做了一个行为艺术，玩了一场音乐象棋。这个象棋呢是由约翰凯奇进行了一些特制，每走一步棋呢这个特制的棋盘就会发出一个声音，所以呢你整个下棋的过程呢也是在创造音乐的一个过程。
哇哦。
不过呢据说比较可惜的就是 杜尚他下棋下的太好了，他还没几分钟就把凯奇给搞死了，所以这个
不够4分33。
对，所以这个音乐很快就结束了。
Oh no！
然后杜尚的晚年，他宣称自己放弃了艺术创作，成天就是研究象棋。所以有的人呢，就把他的这个状态总结为一个短语，叫做 Yes and Chess。
感觉他是把下棋本身就当做一个艺术创作了，他把他的生命也融入了这个艺术的创作中。
没错，没错，没错。
他又成为了这个下棋的这个艺术的一部分。
对对，象棋的魅力还是很大的，是吧？
嗯、
那我们就以杜尚的 Yes and Chess 作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尾吧。
Yes
and Chess， 立刻录完就去下一盘。
哦，下棋来。
希望听友们觉得这一期节目有点意思，然后可以激发大家对象棋的兴趣，可以在多邻国上学起来下起来，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多邻国上遇到
PK 一下
PK 一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这期节目给你的朋友和家人，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告诉大家你的 chess.com 的 ID， 可以 PK 一下。
或者有什么你知道的关于象棋的故事，或者有意思的知识，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通过爱发电和 Coffee 给我们打赏。
哦，最近小宇宙打赏也开了，所以可能会更加方便。
链接都在 show notes 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